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首先请大家彼此的问安，彼此的祝福。下面有一段简短的时间的默祷，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好，请大家起立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第六节到第七节。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儿女今天带着诚实心灵来到你的殿中，把你配得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底下诗歌的敬拜，让我们口唱心和，把你配得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也把话语的敬拜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可听的耳朵，借着你的仆人、我们的牧师来传讲主你的信息。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恩待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的同在。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下面诗歌的敬拜请师母来带领。
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一起来唱因他活着。
神赐爱子，他名叫耶稣，小爱一直宽恕，他舍生命是我的拯救，那空飞不就
救赎我，感谢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我们一起来唱《爱救赎我》。
我愿你听爱之爱，沉溺最终飘动，被罪恶重重拆吧，你寄生却伤亡。
弟兄姊妹平安，那感谢主，我们又在会堂里面来见面哈。我们也看见像静阿姨，好像简先生、秀凤啊，还有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好朋友哈，我们一同聚集啊。那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也是探访了许多不同的家庭啊。一方面是祝福各位啊，来到这个地区啊，也为各位的需要来祷告啊。所以各位啊，随时有这样的需要啊，都可以传简讯啊。给我或是我们的同工啊，我们每周三晚上啊8点到9点半啊都会有线上祷告的时间啊，而且在祷告会里面啊，一开始是为教会的需要啊，之后我们就会分组啊，弟兄跟姐妹一组啊，有时候姐妹就分成两组，在小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更多深入的分享您个人的需要啊，家庭的需要、工作的需要哈，所以鼓励各位啊。能够参加周三晚上的祷告会啊，或是把您的代祷需要哈、传给我们啊。我们为几位弟兄姊妹祷告，为 Betty 姐妹，就是我们的思琴的姐妹哈、她也是过去带我们儿童主日学，那她就是 COVID positive 她两周前她开车去 New Mexico 啊，去探访她的朋友，那前几天就确诊啊，刚开始很不舒服。那后来就是去照了 X 光，也拿了药，在家里休息啊。那感谢神他，他啊这几天已经好多了啊。然后等他体力恢复之后，他就会开车回来啊。所以特别为 Betty 姐妹她的完全复原来祷告，因为她没有打疫苗啊，因为她有这个过敏体质啊，所以她不能够打目前的疫苗啊。所以求主保护看顾啊。然后美国母会的这个行政牧师。上个礼拜一也确诊啊，两个礼拜前是行政总管啊，行政主管叫 Casey 确诊，然后上个礼拜是这个行政牧师啊，他是牧师，但是他负责管理啊，等于是在这个教会大概是第三位哈、位阶排第三位的，他也确诊，可能也是因为工作接触许多人的关系，那他叫做 Craig 啊 ，Pastor Craig 啊，他也蛮年长的，应该有70岁了哈、将近70岁。所以特别为他的复原祷告，当然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祷告哈。然后我们教会现在目前有两个群，一个是 WeChat 的群，一个是 Line 的群哈。如果您还没有加入 Line 的群，也鼓励您可以加入哈，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啊是会贴在 Line 里面啊，是因为一些安全的顾虑，为了保护各位 啊，保护比如说照片上的人，还有一些教会的消息啊，我们就公布在 LINE 里面啊。但是大部分啊公开的讯息我们会公布在 WeChat。那如果您在 LINE 里面，可能这几天就看到许多的照片啊，是美国教会他们去乌干达 Uganda 啊的短宣队，有19个队员啊，就是美国母会派出去的队友去到乌干达啊。那乌干达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大屠杀、暴政啊，也有一些电影拍摄。后来这个国家啊，因着这个总统夫人的信主啊，带领全国认罪悔改、归向真神，开始一个大的复兴啊。这也有许多的视讯或是文章啊，所以我们特别为美国教会他们的乌干达短宣队来祷告哈、啊。我看见许多照片，真的是啊，非常的感动人哈、啊。所以为他们的同工能够平安顺利的回来，也求神使用他们在乌干达的工作。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正如刚才我们读经的内容，就是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主啊，我们还没认识你之前，我们就是坐在这个黑暗的死荫的幽谷当中。主，我们需要光，我们华人需要光，在北美的人需要光，在非洲的人需要光，世界各地各国各族各民都需要光啊！我们特别求主使用啊，这个我们各样的短宣的工作啊，不论是我们华人的宣教，无论是美国牧会他们进入欧洲、进入亚洲啊、南亚，或是进入非洲啊，都求主你来使用啊！特别为我们所亲爱的姐妹 Betty 啊，她这个 COVID positive， 感谢神，你已经啊，正在医治他啊，他能够恢复体力啊，能够没有啊其他的后遗症啊的发生，以至于他有体力可以自己开车啊，再从 New Mexico 州来回到啊我们当中啊，也为美国教会的 Craig 牧师祷告啊，也他能够全然的复原，为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啊，有病痛的、有困难的、有各样啊这个。需要啊，神施恩怜悯啊的手在我们当中啊，都求主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啊，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来读今天的经文哈、啊，是在以赛亚书哈、啊。如果各位有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哈、啊，各位啊这段经文已经读过了哈、啊，所以鼓励各位哈。啊还是能够啊，按照我们圣经读经的进度，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信赖的朋友啊啊，我想借着这样子每天的读经，可以帮助你了解哈、啊、这完整的圣经在说什么哈、啊。以赛亚书的第七章10到14节哈、啊，然后我们跳到11章1到10节啊，我们也是轮流来读哈、啊，因为经文比较长哈、啊，比较多哈、啊，好不好？我们先请弟兄读7章10节。然后姐妹，然后我们就轮流来读哈。7章10节，请。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好，好，那因为我们当中其实有许多是新来的弟兄姊妹哈，那所以我尽可能要把讲道讲得更简单一些。好，我想特别要做一些调整。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呢？他是一位拯救万民的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哈。那之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也是一样啊，有福音传给我们啊，传给我们的家人啊或是朋友，他们将福音来传给我们啊。那我们的神是拯救万民的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神是拯救万民的神呢？啊，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啊，圣经这么厚，这么厚一本啊，整本圣经有66卷书啊，66卷书。旧约有几卷呢？旧约有39卷啊，新约呢27卷啊，所以很容易记啊，39怎么样？27啊，39卷旧约加27卷新约啊。这个旧约新约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就是2000多年前的降生来做区分啊。所以圣经有66卷书。那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啊，以赛亚是一位在旧约时代的先知啊，待会儿会特别提到为什么有先知需要先知啊。这个以赛亚书刚好也有怎么样66章。而且刚好也是在这个圣经的正中间啊，如果你把圣经打开来，以赛亚书在中间。而且这个以赛亚书66章前39章就好像旧约的信息，提到了创造的神，提到了公义的神。当然其实也有提到神的慈爱，但是特别从第40章开始到最后第66章，就好像对应了新约的啊，整个信息提到了神的挽回、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啊。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先知以赛亚所写的好像圣经当中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小的圣经。所以读以赛亚书是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重要。所以鼓励各位能够啊慢慢的把以赛亚书读完啊，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图案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那今天我们读的3段经文啊，一开始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的第9章，我们刚才读的第7章、第11章啊，是3个预言啊，提到了先知啊，先知说预言啊，那也就是未来的事情啊。那先知的角色是代表神向老百姓说话。为什么要代表神向老百姓说话呢？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对吧？啊，因此在旧约时代，神特别拣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今天读的以赛亚，上礼拜读的何西阿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所谓大先知书，也所谓的小先知书。这个大小不是因为谁比较重要，而是这个篇幅比较长。像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啊，因为篇幅比较长，被称为大先知书。有些比较短的，可能只有2章、3章，不到10章，那就称为小先知书。像上礼拜读的何西阿，那神使用先知，不仅是讲说未来的事情，也是对当时那个时代传讲神的信息，常常是警告、责备君王，或是坚固。给信心啊， 坚固百姓啊，让百姓对神有信心，而且重申神的命令啊。所以在旧约时代，神透过一些神特别拣选的人，成为神的代言人，然后他就写下了这么许多的先知书，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好了，然而到了我们新约时代哈，因为神的启示啊已经完整了、完全了。如果各位读到了启示录啊，那神的启示不会再增加，也不会再减少，就是完整的这66卷书。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需要有所谓的一个特别的先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写完了，写完全、写完整了。你只要好好的读圣经，从头读到末了啊。其实今年我们的讲道正式从圣经的创世纪，最后我们会讲到啊启示录啊，你就会有一个完整的 picture 啊。所以在新约时代，就是你我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特别的人被称为先知，但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讲道。传讲神的话就是教导，像我们有主日学，然后我们灵修啊，每天的读经，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人啊，某某人说啊，我比你们更了解神的话语，我来告诉你们啊。我们可以向许多人学习，但是所有的答案就在圣经里面，而且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也会指引你，让你了解。所以这点很重要哈。然而先知我们怎么知道他讲的话是对的呢？或是在那个时代，像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大概是主前735年啊到734年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当时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另外一个外邦的国家叫亚兰，要来攻打南国犹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犹大跟他们一起去对抗另外一个强大的国家叫亚述。 OK，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军事的情况。所以犹大这个国家，这个王亚哈斯就在危急的时候，神就透过先知向他说话。 OK， 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话。那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啊，神就对他说，你要求一个兆头啊，一个兆头，或者是说一个异象。就是因为我们人常常要眼见为凭，对吧？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我怎么知道是神的心意？我要有一个看得见的证明啊，来让我啊确认啊。所以神就直接跟这个亚哈斯王说，你要向神来求，求一个兆头，一个迹象啊，一个证明啊，或是在高处，或是深处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斯王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二节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啊，其实他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不愿意求呢？因为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要投靠亚述。啊，今天我再讲一次哈，今天以色列国、亚兰国攻打犹大国的目的是希望他和他们联盟一起来对抗亚述。可是这个犹大的王亚哈斯并不想要依靠神，他想要依靠这个强大的外邦国家亚述。后来这个犹大国就真的去跟他结盟了，后来又背叛了亚述，又去跟埃及结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哈斯王是怎样的一个王呢？他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他想要靠着人的力量，他自己的计划，他要依靠亚述，他要依靠埃及，他不依靠神，所以他不祷告，他不愿意祷告。结果呢，这个先知以赛亚在第十三节就说了啊，他也说，也是一个责备，他说：“大卫家，因为南国犹大是大卫的支派，他说。”你们真的是使人厌烦啊，今天还要使神厌烦吗？你们这么一次两次多次的来拒绝神，然后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有耐心，即便这个王不求，但是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一个 sign， 一个标记，一个意象，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这是在700多年前，以赛亚对当时的一个预言会发生的事情。但有没有成就呢？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童女，但是这童女也可以发育成为一个年轻的女子，就是以赛亚后来的妻子怀孕生子，然后以赛亚就给她取名叫做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害怕这个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的联军，我们也不要去投靠亚述跟埃及，我们就单单依靠神，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子的预言在当时对当时代的人说话，就是当时的应验。可是我们发现旧约的许多预言都是有个双重的应验，不仅是对当时代的应验，也为后来应验。后来什么时候应验呢？我每次圣诞节都会读这段经文，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就在2000年前啊，真的有一位童女怀孕生子，那就是玛利亚。当她出生的时候啊，神就差遣天使告诉他们说，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啊。所以这个预言真正应验呢，就是在700多年之后，那距离我们2000年多之前。那这一段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世，在以赛亚书9章再一次的更清楚的让我们看见。那这一位要降世的人啊，在以赛亚书9章，那这一位是怎样的人呢？刚才所读到了，好像黑暗中的明光照耀，他是光，照耀在那些住在黑暗死荫幽谷的人。然后这就是一个拯救。然后呢，这一位降生的君王，他要使百姓繁多，要使百姓喜乐，众民欢喜快乐，好像收割的欢喜一样。然后怎么拯救呢？拯救他们脱离重担辖制。那也许各位会说，哎，我们现在不是奴隶啊，我们有什么重担跟辖制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辖制里面，他们是奴隶，他们没有尊严。那如今你我们有什么辖制呢？那今天早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对吧，我们读罗马书8章提到了圣灵使我们脱离罪恶跟死亡的辖制，圣灵使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败坏的辖制，圣灵使我们脱离这个沮丧绝望的辖制，圣灵最后使我们怎么样脱离恐惧的辖制。我们有许多辖制，对吧？这些辖制就好像我们的主人一样，罪恶、死亡、肉体、绝望、恐惧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何才能得到释放呢？住在耶稣基督里，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前700多年就预言了有一位要降生的，带来那么大的祝福，带来那么大的拯救。然后第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尤其是这位君王，这位神自己要降生为人，然后他要担当这个权柄，然后他的名他称为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测试。什么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Counseling， Counselor， 我们都需要有人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建议。可是这一位降生的婴孩，他要成为我们的 Wonderful Counselor， 他给你最好的建议啊！你不是要去算命，你不要是去寻找这世上的这些哲学，他要给你 Wonderful Counseling， 而且他的名字就是 Almighty God。 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普通的君王，他就是神，他的名字就是 Almighty God， 他是 Everlasting Father， 他所代表的是这位天父，永在的父。那不仅如此，他在人间掌权，他是和平的君 ，Prince of Peace。我们多么希望世界各国的领袖是和平的君王，可是如今我们看见并非如此，世界各国彼此征战，不是吗？所以我们渴望有这位奇妙的测试，我们渴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渴望有一位和平的君王。然后第七节提到了这一位君王，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这位君王就不是大卫，不是所罗门，也不是后来南国的某一位君王，因为之后也出了一些好王，像约西亚，像西西家等等。那这个预言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前730多年就已经预言了。而且其实在上个世纪，在所谓的中东地区发现这个死海古卷里面最多的经文就是有关于以赛亚书。所以神很奇妙的保守这个先知预言，而且这以赛亚书就是确认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写的，就有这古卷在山洞里发现，以至于我们发现神透过先知所说的话是百分之百会成就，百分之百会应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没有所先知了？因为我们发现有许多预言，对吧？预言经济的情况，预言政治的情况，预言股票，预言房价，这个预言那个预言，预言这个 pandemic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但你发现这些预言家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应验的，所以他们不是从神来的先知。但是如果各位去读圣经里面的旧约的许多先知书，他们的预言预告是百分之百应验跟发生，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从神而来，是从神来对我们说话。这位弥赛亚在他降生700多年前就预言了他要来，而且他的国度要持到永久永远。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跳到弥赛亚书第11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三个预言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过去在亚哈斯王时代，现在就是耶稣降生到我们目前，未来呢以赛亚书第11章就提到未来的事情，说你我都很关心未来的事情嘛，对吧？那未来是发生什么事情呢？11章第一节提到这个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父亲大卫是耶西家最小的儿子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那大卫的后裔这一位，有一位呢怎么样，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就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他充满了智慧、聪明、权柄、能力。然后呢，他要施行审判。第三节，施行审判。我们发现地上的许多的审判官都不公义、不公平他们做了决定比如说我们看见美国大法官做了决定不管是50年前的决定、今天的决定很多大家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对吧？可是神的审判却是绝对公义、完全跟公平的，他能够分辨是非，用公义来审判，用公义来判断，而且是要击打那些恶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恶人那在历史里面太多恶人不管是战争的恶人，或是我们今天看住在北美，我们真的是治安不太好很不好特别在东岸、在西岸有许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来发生。我们渴望公义，我们渴望和平，我们渴望平安。那结果我们就看见，当这位王来治理和审判的时候，就带来怎样的结果呢？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和平。这和平不仅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各种族之间的和平，甚至所有的受造物，你看这些动物都能够和平共处。豺狼第六节与绵羊同住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这个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同群然后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牛与熊同食啊，狮子甚至比吃草与牛一样啊，不用攻击其他的动物了。这其实是在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的景况。那时候人不需要吃动物，动物彼此之间也不需要彼此的残杀，都是吃地上的菜蔬、树上的果子，都不害人，都不伤人啊，甚至连这个婴孩都按守在毒蛇的这个洞穴上都不会受害。这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短短的读了以赛亚书第七章、九章、十一章，这三个预言是关于过去、关于现在、也关于未来。然后呢，这个预言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到那日，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降生了，他有30多年的时间住在人群当中，后来被钉死，后来从死里复活，然后如今升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然后他要再来。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的第三个预言啊，就是我们今天读第三个预言，就是这位主要再来，然后要带来这样子的和平的景况，然后所有的外邦人都要来寻求他，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归向他，包括你我，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要来寻求他，然后他要得着大大的荣耀。所以你觉得兴奋吗？觉得有盼望吗？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这许多的内容，的确圣经有许多实际的内容，待会会教各位来透过圣经我们来明白你要寻求许多你决定，对吧？你婚姻要做决定，工作要决定，住在哪里要做决定，你侍奉神要做许多重大的决定等等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解答。理财的决定理财的智慧等等交友、婚姻等等，都可以从圣经中来寻找到智慧。然而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先知的预言，它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读这个圣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占卜算命的书籍像某些书像圣经密码一样占卜的预言某某总统会被刺杀，什么时候发生某某国家跟某某国家会发生战争，不是拿圣经来做这些预言。而圣经的预言，先知所说的话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耶稣基督铺路就好像那先知的最后一位，最后一位先知是谁从旧约到新约，最后一位先知是谁就是那位住在旷野里的施洗约翰，他说我来是要为耶稣基督铺平道路，对吧？从第一个先知到最后一个先知，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向我们证明，向我们显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主，他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以至于我们今天要预备我们的心等候主来。如果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今天你要如何的来做决定？你今天要如何的来生活？好了，那最后一段我希望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吗？既然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那以下就有寻求神心意的六个原则各位也可以从这个网站上，就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提到的How to Seek God's Will 你搜寻这个字The Seek Principle 如何明白神的心意。那其实这六点也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见神透过以赛亚对亚哈斯说话，在这个过程我们就会看见如何寻求神的心意因为当时就是这个亚哈斯王，他要做个决定，我要听从以色列跟亚兰反抗亚述，还是我要去倚靠亚述。其实结果都不是，对吧？神的心意是要透过亚述王来施行审判，来管教。好，很可惜，很遗憾，这个王不是个金钱的王。所以第一点，如果你需要寻求神的心意你不要向这亚哈斯王拒绝，他拒绝祈求，因为他已经打定主意要依靠亚述，后来又背叛亚述去依靠埃及。 你必须先将你的主权、你的计划，还有最后的结果来交托给神，也就是 surrender yourself。你先要谦卑自己，你先要放下你自己原本的计划。常常我们做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在什么时候怎样的完成，我们把时间、内容、方式都已经限制好了，然后好像掐着神的脖子说啊，上帝给我成就，给我成全吧。啊，如果你不给我成就，不给我成全，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给我成就，给我成全，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这个是民间信仰的祷告。啊，民间信仰的祈求。啊，是用我们的心意想要控制神。啊，民间信仰就是这样子控制他们所拜的偶像。啊，万一他们拜的偶像不灵了，不成就，他们就把这个木头、石头打碎丢在河里。啊，那究竟谁是神呢？所以如果你要寻求神的心意，你要把神当作神，是他来做决定，他来引导你。啊，所以你先要把你的计划谦卑放下来，你来寻求神，你是一个敞开的，你不能说主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 surrender yourself， 谦卑顺服，放下你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敞开的心，然后你才来怎么样默想神的话语。啊，先知所说的话都记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所以神所说的话，你不需要另外一个人特别好像算命一样对你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神所说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包含了各样的智慧，生活的智慧。所以你就来读，来默想神的话。所以我们每天有灵修的进度，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可以选择更简单一点，或是 不同的主题。啊，那现在很方便，都有很多的 APP。啊，你可以 来选择。啊，默想神的话。啊，不是只有读，不是当故事在读，你在读的时候，你在一边读也一边祷告，让圣灵借着你读的这一段话突然感动你。啊，启示你，光照你。啊，就讲到第三点呢，我们需要祈求祷告，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忍耐等候。你怎么知道圣经这么长的内容哪一段是对你说的呢？对你现在的处境说的呢？你需要在祷告中寻求，你需要圣灵告诉你，圣灵对你的感动。我讲的不是圣灵对你这个肉耳哈，啊，肉体的耳朵说话，但是圣灵可以在你心里说话，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在你心里说话。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啊，只要不要影响你安全哈，啊，你在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你在甚至开车的时候，你在睡前，你在刚起床，你在用餐的时候，许多时候或是跟弟兄姊妹在交通的时候，你都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而且是等候的心，来让圣灵对你说话。圣灵是非常 gentle 哈，他说的话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轻微哈。如果你不仔细听、不注意听，你就会忽略掉圣灵对你说的话跟感动。然后第四点，那我们可以寻求一些你所信任的、你所知道的啊属灵的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的建议，特别你要做重大决定，选择工作、选择配偶、买房、卖房、投资啊、移民等等等等等，很多重大的决定在你人生当中，你要寻求基督徒给你的分辨跟建议。当然有些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圣经里面关于婚姻什么情况下离婚，什么情况下可以再婚啊，你不用特别去问别人说我有没有例外。好，圣经已经说明了。那圣经没有仔细说明的，或是一些比较中性的事情，啊，不涉及罪恶的事情，啊，你也需要一些基督徒的同伴们、长辈们给你建议。那第五个提到这个环境的印证，那这个就必须要分辨了，啊，就是说，如果神要你做这个决定，要你去这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或是做怎样的决定，神也会为你开路。当然，也有可能环境遇到一些拦阻， 跟攻击啊。比如说我们看见神要差遣保罗去传道啊，他在路上遇到了许多的攻击患难，但是神也为他开了福音的门，对不对？所以这环境是两面的，一方面你会看见神为你开路，但环境你也会看见魔鬼给你拦阻啊，如果你是来顺服神的啊。所以我们环境我们要去看这个环境，你要去分辨啊，哪些是神给你的一个印记啊，一个兆头，神为你开路了。但是你也要查验，不是说我遇见困难了我就放弃了啊，这个困难也很可能是魔鬼的攻击跟拦阻啊。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第五点。那第六点就提到了，经过这一切过程之后，我们就要审慎的、理智的考虑你的决定。为什么呢？神也给我们一个理智啊。常常我们的确会有些感动，有些情绪，对不对？可是鼓励各位，我们不要在这个情绪当中做决定。愤怒，你在愤怒当中做的决定不是好的决定；恐惧，你在恐惧当中做的决定不是好的决定；或是你非常的哀伤，或是你有许多的怀疑、疑问。如果你陷在这个情绪当中，你可能做的决定不是神给你的感动，只是你的情绪。所以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你需要审慎的考虑前因后果，让神赐给你的智慧啊，也运用神给我们的理智，最后来做一个决定。所以你愿意明白神的心意跟带领吗？让神的话啊，不是在旧约的先知，但是他们已经把他们话写下来了哈，透过圣经的话，透过祷告，透过等候。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先放下你自己。神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是吗？啊，神比你想的更好啊，甚至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像今天早上主日学 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加在一起却 work together，彼此影响，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巴不得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因着爱神我们才做这个决定，那这样子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也就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需要明白你的心意。主，是的，我们面临许多重大的决定在生活当中。主啊，首先你 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不是只是指挥要求神要做什么，而是让我们倾听寻求上帝的带领。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带领比我们的计划更好。主啊，恳求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语，在我们祷告当中，在我们寻求的时候感动我们，好让我们清楚明白主你的心意。主，你可以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这个又大又宽敞的道路，是进到这个圣殿的至圣所当中。耶稣，你就是那个圣殿，就是神与人中间的桥梁。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的时候，主你就愿意可以垂听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以至于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经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耶稣，耶稣》。 以下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对神赐福表达我们的感恩。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不用做难勉强。我们请我们的同工带我们做祷告。
谢谢你，我们是天天背负这么大的罪，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是配得承受赞美的，永远不改变。因为你爱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在这很难处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恩典。也正是看到你的恩典，我们惧怕，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也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信心。有力量，真是靠着你，真是轻看母亲一路上的挑战，都能够增长，而且的增长得胜。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是能够平安的、有丰盛的生活，也能够一路真是带领他们，能够每主日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把我们当纳的真是献在你面前，求主的怜悯，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站立，奉主的名为各位祝福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请坐，请坐。